欢迎大家出席第五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第一讲。我是今天的司仪，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二年级的钟信如。这个讲座是在2007年开始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崇济学院和新亚书院合办，中大历史系协办。今届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崇济学院院长及文学院院长梁元胜教授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今天的讲题是不一样的近代中国，崇圣认识5000年之大变。在讲座开始之前，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感谢香港历史博物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讲座正式开始，请讲者罗教授及主持梁教授在台上就坐。
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第五届的余英时历史讲座。大家再一次欢迎罗志田教授。主席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每年一次举办的余英时的历史讲座。今年是第五届，由这个崇济学院跟这个新亚书院联办的。新亚书院院长在这边，朱家豪教授。其他不一就点名欢迎了，在这里欢迎各位今天出席这个下午的希望是一个文化的盛宴。我不说多话了，就请罗志田教授先来替我们演讲，然后在座的各位可以准备问题，待会我们准备一个 Q&A 问答的那个环节，为大家提供这个有启发的答案，好不好？现在请罗教授。
谢谢梁院长，也谢谢各位花时间来听我这个讲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我能够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讲座，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那客气话我们就不说了啊。我这讲和下一讲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意思，就是要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近现代。这个，因为这个近代或者现代或者大陆，因为过去有叫近代史、现代史，也有叫近现代史的，实际上是一个不太这个受看重的时段。不光是大陆，这个海峡对岸台湾也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倾向，可能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比较的接近，就是过去的老先生大概都认为这个近现代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时段。比如说我们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就没有太多那个民国时候的这个刊物啊，什么都是别人送的，你看有都是正月，他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都不定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台北的这个中研院以前要成立一个近代史研究所，我们在座的就有很著名教授曾经在地方研究，当年要成立非常困难的，连胡适都不是太支持，费了很大的劲，最后才搞成一个筹备处，他们专门出一本书表示这个经历，其实是蛮心酸的。 但这个都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不是什么个人的偏见，而是在那一个时代的这种主要的学者认为这个近代一个大概也太近，另外一个好像也没有太这个重要性，是不是有那么大，不是太清楚。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西方好像就非常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你像在德语世界，当时大家认为最重要的，现在或者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历史学家，兰克、德罗伊森和布克哈特，他们本来的专业都不是做近现代史的，就是德国，就是西方的近现是做更早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全部在学校里开这个当时的这个近代史的课，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历史，借用这个布克哈特的话说，就是说它使我们的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认识呢就非常的不同。那在中国刚好相反，我们二十世纪光是更换政权的这个革命就有三次，就在上半年隔了三次命之后，这个也没有太多人觉得这个时间有多么重要，觉得这个近现代是多么的辛苦，就是多么的需要这个认真的研究。刚才我也说到了，在这个台北的要成立一个所多么困难，而且这个是一个相当长的，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叫夏乃，夏乃最早是做刚进大学的时候准备学近现代史的，跟邵洵正，他那个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翻译一个文章，自己写个编者案，用了化名，他这个近现代应该是这个最重要的，因为离我们最近，可是没有多少人研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个是30年代，但又隔了30年，基本上这个状况就没有改变。再30年，就最近30年，稍微至少在大陆是有较大的变化，是研究近代史的人大量增加，和近现代史出的这个论文和书也远远超过这个古代史的速度。但作为一个学科，它有没有这个，就或者一个历史时段，它受到是不是已经很成熟到大家认为这个就很重要？我个人还是比较怀疑的。我想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力量，因为古代是我们的强项，另外一点就是对这个就不像这个欧洲人那么看到这个历史已经改变，就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近代自己的或者近现代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这个特别的比如说时代精神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段。这一点包括我想现在自己正在研究近现代的很多学者，他也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认识，这是造成我们这个近现代史的这个就自身它的这个主体性不是太清楚，所以呢好像因为你工作做到这一段或你兴趣做到这一段而已。但我的看法呢，这个真的是区分了我们的时代和此前的时代的一个时段，近代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的变化，那而且这些变化呢，如果就我看都是最少以1000年来做计量单位的变化，就发生在近代的这个时段里，而且很多大致都发生在差不多20世纪头10年里。你想这个科举制是执行了至少1000多年的，被废除了。帝制，就皇帝有皇帝的这么一个，那是以前人认为最正常的，就是如果没有皇帝，那真的是天大的变化。 最少有两千多年呢，多则就这个四五千年，那也没有了。那这个宪法，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治国必须要有宪法，这国家就已经存在这么多年，谁说要有宪法？哎，可是那个时候要立宪，而且如果没有宪法，好像这个国就不能治。这些都是这个上千年的这个，就是以千年为单位计量的变化，经典。那至少在这个从汉武帝把这个确立起来以后，虽然数字略有增减，可是呢，它也是指导这个社会、指导政治、指导人生，那也两千年了，基本到那个时候慢慢也就出来了。一会儿我会专门讲到，直到现在，只要你要说读经，就立刻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当然又有一些人支持了。那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白话，以前白话可能也用，大概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演讲啊，这个，但是如果有的话，估计不会是用文言文。可是我们近现代的一个变化是书面的表述改用白话，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个也是至少三千年或五千年，因为到底文字有多久，我们现在不清楚。从这个甲骨文那算下来，时间就不短。而甲骨文是一个相对已经成熟的文字体系，它的这个都不可能，除非你承认是上帝造的，或者某一个这个什么仓颉之类的制造的。假如它是一个正常演变出来的话，那前面时间就相当长。就这么一个时候以来，以前的这个书面的表述到这个时候也变，所以这些你要认真一想，它都是每一个变化计量单位都是千年，而且呢都还是不是一个千年，很多时候都是几个千年。像这样的变化同时发生的话，那你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当然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了。这个时代真的非常不一样，最后我还讲的还有很多不一样，不光是跟古代不一样，跟外国也不一样。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的感觉应该有一个比较自觉的意识，就是意识到这真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出现了。因为出了很多创举，有一些就是刚才我说这到中国的，现在还有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创举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没有的东西，那绝对是不但几千年，这个就是几万里，总共就这么第一次的一个大创造，大变化。所以呢，真的是你把这些都集中起来思考，你就会感到我们真的可能是在一个已经很不一样的时代。所以这个有了这么一个认识，我的感觉对这个近现代史的你的这个体会，你的研究会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就主要就是要讲这么一些的这个内容。我不知道这些发到这个手上有那个什么没有，我大致呢次序稍微要更改一下，就说我还是讲那些，但是这个先后次序略有更易。我第一个会讲的是这个，就是外国变成了我们这个影响中国的这么一个变化。因为这个变化呢太大，就是它可能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它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个至少大陆，我想台湾甚至更明显，就是从政治决策到一些这个很多人的思想里，我们首先不见得是想到里面，是想到外国。大陆呢又特别一点，因为它的所谓改革开放是主要是在体现在经济上，可是它的经济呢，它的模式跟这个清末改革很相近。清末改革就选日本做榜样，就是日本跟中国大小非常不一样。我们大陆后来的改革就是所谓的亚洲的四小龙，也包括香港， 包括台湾，包括这个什么新加坡，在韩国，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当然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龙就是日本了，可是他们都是有一个跟大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真的是所谓广土众民，地大物博，而这些呢都相对不那么大，不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外向会比较重要一点。你这个你看现在，因为我们不搞经济，可是你看那些搞经济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说什么拉动内需，什么不要靠外贸，可是怎么样，可是还是动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模式其实是从这一些特别看重对外贸易、对外交通或者怎么样的这么来的，所以你的这个重点不移过来的话，不太容易改变这个现状。说了那么久拉动内需老拉不动，只要外贸一减，立刻内部就要出问题。那学经济的人都告诉我说那问题很大，如果为什么这个内需拉动不起来呢？就是因为他原来长期学习的一个经验都不是靠内需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要你自己来做，可是整个这个国家的目标呢都是一个外倾的。所以我会第一个来讲，就是他最早影响我们近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之所以和以前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了外国。就是以前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自己这个范围里，你可以这个换一个皇帝或者换一个怎么样，它会有很多变化，可是它没有太多外来的影响。那近代不一样，近代因为这个外国来了，你说的亲切一点呢叫做西潮冲击了，说的这个严重一点就是帝国主义入侵了，它是一个全面的这个入侵。就进来之后它是改变了这些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它通过一个这个条约体系作为它的基础，就变成了一个就是用这个 Mary Wright 的话说，就是外国在华的存在其实实际上是外国无所不在。这个不光是他，当年你去看一下以前的报纸记者就常常说，这村子里一件事情都影响到外国。当年这个蒋梦麟看见这个出现了这个西方的煤油灯，他认为这个在乡村里，他就是以前都是那种所谓豆油灯或者菜油灯，那个油灯这个一个碗，现在你要就是出土文物了，上面放一个灯芯，就点。后来就改用煤油灯，那个时候他就认为时代就已经变了。这个就是这个外国带来的这个变化，他通过这个条约体系，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读书人思想的方式。你只要看一下当年的这个改革，就清末的改革，一个很常用的有一句话叫做外人之观听，就是外国人怎么看你，其实是判断我们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或者做得对不对的一个基本的衡量的标准。那你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为了要达到一个比较大家认为正确的，因为文明的标准也变了，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是不看这个夷狄的，就在早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有一下之变，那周边呢外在它是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个万方来朝就不体现中国是在中间的国呀，那不体现你中国的这个合道性，就是你这很正当的作为中央的，就是因为有外面的来，可是基本上到那个为止了。像傻义就专门研究这个就是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这个重要性，可是他那个重要性就真的很重要，因为没有的话，现在很多人也把中国过去说成是中华帝国呀，这个帝国是没有殖民地的，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宗主或者藩属的关系，可那个不是殖民地。第一他也不要他那个地方的资源，第二如果你真的来进贡，赏赐的东西呢在物质上都超过你进贡的东西。中国这个比较有文化的最 明显的体现就是进贡。如果诸位学过这个先秦史，就是在打一个地方，就是说耳贡包茅不入，那个包茅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包粽子的那个粽叶了。他说，哎，你粽叶子今年就没有贡过来，所以我要来讨伐你。可见那个进贡的东西不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像这个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它是要从那儿弄很多原料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拿走。这个中国这个中央之国和这个进贡的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类型，而且它是文化是不输出的。以前不准外国人学中文的，中国这么好的文字，怎么随便拿给别人学？像现在大陆办的那个孔子学院，那就完全是跟那孔子时代是不一样的。要表现特别好的，像韩国那个时候，或者叫朝鲜，反正就是高丽，随便你用什么名字。他因为他特别亲近，所以赏赐他一定的经书，允许他学中文，其他都不准。所以最早的西方人要学中文是在外面学的，现在什么什么马六甲，反正东南亚，然后到澳门或怎么样。中国，你在中国来学中文，外国人就是犯规的。所以他不但自己这个，他也不输出这个文化，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你要说是帝国，跟那个帝国就非常不一样。但是呢，周边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周边的话，中间就不存在了。所以必须要有人号称来进贡，其实不来也就算了，你来了就有赏赐，不来他也不生气，大体是这么一个状态。到了近代就完全反过来，就是我们要学习外国，因为几次打仗都打不过。另外呢，关键是什么叫文明呢？以前没有这个，不太有这个词的。这个词出现之后，文明的标准就是打仗能够把你打败，这个在中国简直是完全不符合以前的规矩。什么人赢呢？这个中国的传统是输了也不掉份儿的。哎，你看我们比较尊重的一些人，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人，英雄，关羽啊，诸葛亮啊，岳飞啊，哪一个是成功的？都是吃了亏的人，就是吃了败仗的。可是呢，因为他讲义啊，或者像关羽他还要读书，这个能打仗的人还要看春秋，那就不简单，岳飞也好，诸葛亮也好，都是没有一个成功者。所以这个英雄人物都不在成功这方面，那当然就不，所以有一句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现在不一样，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打赢了就是有文化的，就文明的。所以中国自己就变成野蛮了。现在大陆前些年有很多人老说外国人把我们妖魔化，其实当年妖魔化最厉害就是我们自己的读书人，洋人还没有那么。你要仔细看洋人最初跟中国人，他一再的表述就是说，哎，我们不是蛮子，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有文化的人。慢慢翻过来，最后他们变成了文化，我们变成了蛮子。近代这么一变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就你整个的这个，由于他所谓无所不在，就在于他不是真的要靠打你，或者他开始打了几下就不，后来就不用打了。那你自己改变自己，改变你的思想方式之后，你看我们现在穿衣服，只有我这一件号称据说是什么，其实以前人都不这么穿的，这都是后来制造出来的。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这就是发明出来的一个传统。你再倒回去看，就没有这件衣服。但现在呢，被认为是我们的这个唐装了。唐代人不穿唐装的。所以这个变化之后呢，就在于它让你自己朝着它的方向改变。这个改变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可以为了这个要文明、要先进或者要富强。富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近代才有的观念，以前富强从来不是国家的目标，最多就是富而后教，这是对老百姓，你不能让他吃不饱穿不暖，要吃的还可以了之后还要教育他，没有说要强，要强就已经这个非常的不中国了。那么这个变化就在于什么呢？他给你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就是外国来了，就是改变你思想方式之后呢， 它就出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以前我们中国人是不讲这个，就刚才我说不是太讲，近现代为什么不受看重，就是我们根本不分期，外国才有什么古代史、中世纪、什么什么近现代，这些都是西方西欧的，那么日本跟他们学了，后来影响我们，我们就跟着学。可是中国人以前没有分，要分就是两个段，一个就三代。三代呢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很实在的，你看历代凡是说三代他都是不满意当代的，他很满意的时候不说三代，就是当代皇帝就尧舜之君了，凡是说三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满意。那除了三代，就三代以后秦汉以后的整个算一代。那现在学了外国有了参照系就不一样了，像郭松涛他就跑到英国去发现，哎，这才三代嘛，这三代是什么样子，原来就在这个伦敦的街上啊，嗯，那儿就是三代。你想三代以前是多么高的一个东西，可是现在原来就在伦敦的街上，这个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表述。尽管当时很多人不满意，其实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过去中国也不是不改变，它也有改革也有革命等等改朝换代，可是它的思想资源呢都是回去往三代找，找不到，或者往经书里找，到了这个时候他往外找，不往回找，要往外找，眼光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这个从往后看到往外看，这个是近代的一个大变，也就是外国给我们带来的。因为有了这个时候，你去看这个当年黄遵宪呢，还有这个什么夏真友，他们都说得很清楚，哎，中国其实不见得很专制的，可是你知道有了外国一参照，就发现原来我们是很专制的。其实原来专制这个词不是一个有像现在这样有褒贬含义，它就是一个描述，它是表现一种政治体系的这么一个术语，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后来说专制那都是对这个传统政治不满才说专制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变化。我要特别这个把它讲得长一点呢，就在于这个，因为这个变化，因为我们的这个思想资源从过去转到了外国，我们的目标也转到外国，就是你要为了达到外在的，就改变外人之观听，你可以这个修改自己的刑法，修改自己的这个废除科举，这都是很快很短时间就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些就是实行了多少千年的东西通通都废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我们的思想资源，我们的这个标准变成外国，用这个王国维后来的话说，就是道出于二，原来是天不变道义不变，那个传统就永远都在经书上或者就在三代里，哎，道出于二之后呢，原来的这个道，我们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中国概念，它是一个天下，那个天下就是全人类，那个道理论上人家用不用不管，但它理论上是适应于全人类的。可是后来它就变成一个区域性的道出于二，就是那边有一个道我们也有一个道，中国道只能用在中国，外国道用在外国，可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方式已经改变，中国道不叫道，一会儿我们讲他就把它废了，他要学外国的道，所以最后呢道又归于一了。像以前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学者叫严复，他当年早年其实是比较这个主张全盘西化的，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牛有牛的体用，马有马的体用，不能实行中体西用。那么以他严复其实很爱用庄子里的一句话，叫做道通为一。那他当然主要还不是指中西的，他是从这个系统性上来讲的。可是到了晚年，他巴不得要回到道出于二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当他短时间，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很短，严复当了大几个月的北大的校长，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说我们各管各，我要把中国的东西保存下来，那个一会儿我再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中国这样的变化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中国学的是日本，可是不一样，因为日本呢，它一方面小一点，另一方面它有一个学习的传统，它以前也学过中国，所以它很容易所谓脱亚入欧，它就入了欧了。中国人不干了，中国就是那个读书人，那个时候你别看刚才我说的只是一个总结性的这个概述，可是真的读书人就放弃三代来接受西方，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到后来也没有完全被这个大部分人接受，可是主流的经常在外面说话的那一部分人接受了。所以这样一个对中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接受了之后他才做出了这个各种的大的改变。但是呢，我想有一点我们要强调，就是说非必须要重视外国对近代的影响的改变，但是不是一个唯一的，或者说是不是绝对性的，不能夸大。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内在脉络去看，有很多问题在外国来之前就有了，有一些是外国，像太平天国虽然是外国来之后的，可是它主要的还是一个内部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在外国人还没来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道光咸丰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读书人开始要看重这个经世致用，经济的经，世界的世，这是一个中国的这个词汇，就是跟所谓钱家的考据都是讲学问的，那个时候开始注重经世，这就是一个内在的变化。另一个更不得了的变化就是龚自珍，这个是一个转换时代的一个影响很大的人，他已经写了一个什么文章，写一个尊隐篇，就是说经师已经不能够成为这个文化的中心，而真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呢都在这个山野中间去了，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大转变，这个都是没有这个西朝冲击的时候的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学问上的，王国维曾经总结了，就是说道贤之学新，就新旧的新，道贤之学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说就叫物为前人所不为，就是人你以前做什么我就偏不做什么，那这个转变就很大了。这个也不受外国冲击，是中国学问的内在理路自己的这个发展出来的。你把这些加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外来的冲击和自己的这种一种突破性的转变，物为前人所不为，那是一个绝对的突破性的转变。那这两个东西到底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其实我觉得是今后还要认真这个去考证论证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现在表面的现象看来是外国的冲击改变了一切，但是究竟是我们先就准备好了，已经要物为前人所不为，所以三代才没有嘛？那三代到底是这个另一个传统，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就是说秦汉以前都不算，秦汉以后都是不好的，三代还好，可是那整个就把自己历史否定。假如这么一些观念此前就已经开始发生的话，所以外来冲击正好是两个起了一个相互的，谁是主谁是辅现在还说不清。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外来的，因为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表面，而且尤其是到现在为止特别影响我们多的，可是呢这个变化很可能是从这个内部就出现的，要把这些问题都这个看到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时代不一样，是一个既有内在发展也有外来因素的一个合力的作用。那我下面呢就讲这个进一步讲一些具体的大的变化，当然很简略，因为这些变化每一个变化要写一本书，写十本书都可以，你讲科举制你写一本书也可以写，写十本书也可以写，如果你只讲五分钟那也可以，因为它确实就是科举制的废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体制上来讲，刚才说的外国这个是一个相对软的，就软体的变化，硬体最明显的就是科举制。那科举制是它至少是这个存在了1000多年，这个是给一个这个保持这个社会流动的，因为理论上它是一个很开放体系，实际上当然真的考中的人，尤其是考中上面的举人进士的不是太多，可是它是一个开放的，给每一个人有希望，这个是一个任何一个体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人有希望，假如你不给人以希望，那人家就出了这个，除了去得抑郁症自杀，要么就造反，有希望的时候他就会努力。那科举制呢，虽然考中的人少，可是他永远给人希望，而且他是一个投资很低的，不像现在我们要念书，从小孩子念到大学毕业，如果再念研究所毕业，那家里要出很多很多钱，无比多的钱，穷人就不太能够负担得起，以前不用买一个这个四书就够了，五经都不一定太考，有五经义，可是它都有缩编的，买一个，我们现在大陆的这个高考复习材料是每年一换的，那就要花很多钱买，以前的复习材料一本可以用很久，几代人都可以用，就是这个最新的，不过加一点就是刚考过的这个尾末，就是说哎，最新的范文，上一届考中的文章，那也可以不要也可以要，因为那考官都是凭过去的标准，所以那个投资很低，你花这个几十个铜板买一套这个什么四书会讲，祖父用了，爸爸用，爸爸用了，儿子用，儿子用了，孙子用了，然后一直还可以传下去，用好多代，投资很低，稍微家里有一点点钱，或者几弟兄集一点钱买一套，就可以给你们家最聪明的那个人用，说不定他就考上秀才，他就转变，考上秀才就不交税了，进衙门也不打屁股，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因为打屁股是很侮辱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而且呢，它就保持了一个社会的流通，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资金啊，尤其是人才，因为过去的人没有像现在就，比如说现在人到了北京他就不走，就那些学生我说，你可以到南京大学去教书，哦，他说不，我宁愿在北京教这个公共课，我都不到南京。我说简直荒谬，南京大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学，北京教个公共课，我们的大学生自己读书的时候都很看不起公共课老师，可是他宁愿被人看不起也要留在北京，为什么？这个当年科举制就没有这个，做完官退休了就回家了，他就在家里买一块地，修一个很宽的房子，那以前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北京房子比纽约还贵，所以这个没有，你不得抑郁症也要得抑郁症，他又想留在那儿，然后想我什么时候能买起房子呢，把他的祖父两边加起来，这个加钱都不够头款，所以现在年轻人得抑郁症越来越多，跟这房价有直接关系，这跟科举制时代他就没有这些，那个时候是不容易得抑郁症，反正就回去就是了，做完官你就回家了，甚至中间就丁忧，就是你的官员的父母去世了，你就回去三年，那三年你就不做，它是一个循环的，没有大家到城里，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所谓城乡的差别，城市不是一个好的名词，你看清代那些讲教训这个终身不入城呢，或者谁谁谁说三年不入城呢，那个城其实是一个象征，不是真的不入，他去考试他不入吗，他就是不居住在城里，是一个得到表扬的这个行为，现在谁都想到城里，就是因为科举废了之后，张太炎说了，自从科举一废，城乡就分开了，城市资源现在都在城市，农民就吃大亏，所以那大家都愿意到城市，城市还要在大城市，资源就更多，这都是因为这个科举的这个，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因为思想资源转变了，他没有太把这个科举看得那么重，你认真去考察那个废科举的，这个其实在近代得到不断的反映，废科举的时候最初提出来的是10年，就一边建新学堂一边改革科举，慢慢新学堂建成之后就把科举废了， 可这个主意提出来呢还不到一个月，就自己提这个主意的大臣就重新再上一个奏说，哎，不行，只要有科举学堂就不行，那就先把这个科举。大概就在半年的时间里，从十年到当场废止，一共就半年。这个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复数的。如果你们做这个所谓大陆的这个五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卷公私合营最初也是说十年，最后突然一下就半年之后就全部就把私营就废掉了，全部国营了，跟废科举很相像。十年就是说理论上他还给一个新的体制一个成长的空间，让一个旧的体制一个过渡的时间。那么大家过渡之后，如果你顺利成长，现在看来呢，新学校也不见得就成功。这个国营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所以都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而且这些都是当时不得了的大臣啊，张之洞啊、袁世凯啊这些人上的奏折，半年之内就从十年变成当场废除，就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转变。可是这样的转变呢，想没想一下，这是一个用了多久的制度？你这个新学校培养不出人了。所以中国原来有一个阶层，我们中国原来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市民的社会，就是士、农、工、商。我这个国语不够标准了，这个舌头卷得不好。士农工商。那这个士呢，就是考科举考出来的，科举一段就没有士，市民社会少了一名，当然就不是市民社会了。而且这一名是最重要的一名，他是在给其他三民做楷模的人，他是代表其他的三民和皇帝沟通、和天沟通、和道沟通的人。这么一个阶层没有，市民社会也就解体，市民社会解体，社会结构就乱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少是一两千年的一个大变，而且这个大变到现在还没有完。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这个中国社会之所以维持得好，就是因为所谓有乡绅在那个地方。乡绅呢也是士绅呢，只不过在乡的士绅而已。这些人他是要读书的，废了科举之后绅就不读书了。那新的读书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进了学堂就不回农村了。你看三十年代就开始，二十年代就有了，就是说学堂毕业生怎么办？中学毕业生在那个时候是很高的学历了，可是他不想回家，在城里又混不出来，没有工作。不像这些有一些人，你想胡适、鲁迅这些就很愉快，一个月拿280个大洋，那个时候只要一块大洋就可以吃一个月，他可以吃280个，就一家人呐、啊。有的时候一年，他有280倍的这个收入。年纪轻轻，胡适那是比我现在小一半都还多，拿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他永远很慷慨，因为这钱来的比较容易。可是中学生就不行了，找不到工作，在城市里撞来撞去，又不肯回农村，这个就出大问题。因为中国理论上还是一个，实际上不是理论上，实际上还是一个农村为主的国家，就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不回去了，原来的士不再出现了，乡绅最后一代死了就没有，剩下的绅就完了。就是其实从朱熹他们宋代开始就要做这个，我们在座都有两位学者，就是说这个他有乡约啊、有家礼啊，这些都是要让这个礼下庶人，把这个文化到直接接到这个，用我们现在大陆话叫基层社会。在乡里社会里，如果有了道，就说异姓也好，皇帝换了也好，甚至外国来了也好，关系都不大，文化就在这个地方自己就传下去了，它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一旦身和事断开，那个身就是说好的还做修桥补路的事情，不好的那就叫做土豪劣绅呢。所以这个用当时的话就是说千万无赖之由，就是说原来呢是一个皇帝专制，就是独裁在上，后来变成千万无赖之由，在每一个 乡村里都土豪劣绅，你说这社会怎么不得了，他怎么不乱呢？嗯，所以为什么后来革命经常能找到这个，就是革命队伍总有人来参军呢？嗯，就是因为这个乡里被搞乱了，所以这个绅的废除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直到现在没有重建起来，就这个基层没有了。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基本看法，这个我们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毛主席说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连上，每一个连都有支部，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个连里有小乡绅，所以他呢可以打仗的时候共产党员冲在前面，那不怕死，哎，所以打仗就容易胜。最重要的是打不赢他可以化整为零，一个连就走了，国军就不行，国军一个团都不行，你把他放出去他就散了，因为他没有团支部，没有党支部，支部没有建在连上，就是乡绅这个一个凝聚能力的这个，就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就缺乏一个。当然现在更加复杂的，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哎，老头老太太在家里带着小孩，那个问题我估计以后要出大问题的，哎，那不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所以这个科举制的废除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而且到现在完全没有解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适应一个没有势的基层社会，一个没有凝聚力，也许还有一些好人在做，现在也有些人发财他就做这个修桥补路的事情，可是也有很多，你到乡村里，我下乡地方我经常回去看，那个现在村长就跟这个不是很好的，贫下中农不喜欢他们的，哎，他掌握一些资源，然后这个垄断这些资源，将来要出问题，这都是因为这个科举的废除。那么科举的废除，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就是说从社会的意义上把这个经典的一个载体去掉，就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中断，一些新学堂他已经不是士，他也不读经了，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我的这个次序稍微不一样，就是要讲这个经典就隐退了。有两个经典，其实就靠两个载体，一个就是经书，一个就是读书人。前面一个载体刚才我们已经说它已经断掉了，那下一个就是经书，还有没有人读经书？当然现在还有人读，我以前讲一个题目叫经典的消逝，那有很多这个台湾的一些学者很不高兴，那么怎么可能，这个我现在都还在看读经呢，不一样。一个东西就是物质形态的一本书，你拿来作为什么读，那是非常不一样。以前的经典他要指导国家，他要指导社会，他要指导人生的。现在读经，很多人那是经学是作为研究对象的，那已经是吃大亏的。这个经典如果变成研究对象，就已经就完全不是一个道的载体，不是一个指导全人类、全社会、整个国家的这么一个载体，那就是不叫经典。它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它有这些作用。不是仅仅是一个可以传得久的书，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某一本书已经成为经典，那个意义不一样。这个经典是全方位的，它有它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功用。那么这个我认为就另一个近代中国的一个变化，因为经典就从汉武帝以后它已经管了我们这个2000年了，可是近代开始就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出了。说消逝呢，可能太这个用词重一点，基本上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作为经典那个意义，它已经不在了，它只变成经书而已。它还回不回得来，那是另一回事。也有人始终还这个，我曾经也和我儿子一起读《论语》，但读了几天就不行了，他因为课太重，他这个老师布置大陆跟这个外面不一样，无比多的这个家庭作业。一直要做到12点到1点才能睡觉，你看小孩子都这么晚才睡觉，这个父母已经这怎么好日子，说咱们再背两句论语算了，哎，就背到这个大概学21字之后2-3句就坚持不下去了。那么经典的淡出重要的在于，我要想表述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好像，当然是一个被迫，可是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相当主动的，而且呢是被很多我们过去认为很保守的人给做掉的。你比如说张之洞，以前都说他是无比保守，张之洞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屈心的不得了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呢？他曾经有一个劝学篇，大家都知道这本书，而且曾经被认为作为保守的经典来看，那个一点都不保守，不保守到什么程度，他里面制定了新的四书，四本书，御批通鉴集览或什么什么，一本经也没有。他说学中学，就那个时候中学和西学已经有对立，因为西学来了之后中学就出现，原来没有中学，原来我们的学问就是学问，因为有了西学到初一二中学也变成义学了。而中学呢，那张之洞还是要保存国粹的人呢，他说你就学四本书就可以算是国粹就被保存了，这不就等于把这个经典，就他看的这个四个节览，就是还有这个什么近思录这一类，反正总共四本书而已，四本书里没有一本是原来的经书。要知道中国长期有一派人认为经典根本是不能删不能改不能选，当然另一派人一直主张选，可是有一派人连选都不准选，现在你看都不看，居然中学就可以保存了，你说这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你